好，再次的欢迎各位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。上一次我们有一个系列，那个就是大祭司的系列。那这个主日呢，我们将开始另外一个系列，这个是会幕的系列啊，会幕的系列。如果你看你的周刊啊，这个会幕的系列。好，今天呢，我会与大家讲这个院子的门，救主。还没有讲到这一点的时候，让我们来看一看会幕啊。这个会幕呢，啊，你可以看这个图片呢，是在当这个以色列人呢，在旷野的时候呢，神呢就叫摩西，就吩咐摩西建这个会幕，啊，建这个会幕。这个是在离现在啊，大概3500年前，大概3500年前，神就叫摩西呢建这个会幕。然后在这个40年的这个旷野的生活呢，他们就在这里呢，在这会幕里面呢敬拜神。然后之后当他们进入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呢，他们仍然透过这个会幕来敬拜神，一个500年。之后呢，就由这个圣殿来取代。圣殿是一个建筑物来的，会幕呢在这个帐篷这样子，可以拆起然后再一次的把它立起来，可以立起来，然后就把它拆开的这样子的一个帐篷。好，所以我们想这样子一个古老的一个世纪啊。我们为什么我们要学习呢？为什么我们要知道呢？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？这经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这会幕，我们读了读来读去，好像跟我们没有关系，只跟那个当时的这个以色列人有关系罢了。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，他给我们许许多多的一些。给我们很多的这些重要的这些功课，就让我们来看一看，为什么我们需要认识这个会幕啊？有几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呢，神很看重这个会幕，神很看重这个会幕，你知道吗？在创世纪啊。当神讲到创造这个整个宇宙万物的时候呢，圣经呢用了两章的篇幅来形容神怎么样创造天地万物，两章。但是呢，论到会幕的事情呢，圣经一共有50章，一共有50章，但是论到创造宇宙万物只有2章。虽然创造宇宙万物这个是很大很庞大的一个施工，但是呢，跟这个会幕论到会幕的事情呢，神是特别特别要这个摩西呢写下圣经里面呢至少有50章论到这一点。所以神呢很看重，神很看重这个会幕。这个会幕呢，如果你从这个圣经的这个书卷来看的话呢，这个出埃及记啊，是讲到会幕的这个建立。神在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，就告诉摩西怎么样建这个会幕，然后呢，他们就建立了这个会幕。然后利未记呢，是讲到会幕的侍奉，会幕的侍奉，就讲到这些利未人跟祭司怎么样可以在这个会幕里面侍奉神。然后民书记呢是讲到这个会幕的这个移动搬迁，从一个地方呢搬迁到一个地方，无论他们在哪里，这个会幕呢都跟着他们走，因为这个是象征神与他们同在的一个记号来的。那么来到希伯来书的时候呢，那边是讲到会幕的这个争议啊，会幕的争议，你要真的知道这个会幕的真正背后的这个意思吗？ 你看这个希伯来书，你就知道了为什么要有这个帐幕，为什么要有这个大祭司等等。从这个希伯来书四章到十章，就是让你看到这个会幕的这个真理。所以既然神这样看重这个会幕，你跟我呢也要看重。神看重的东西一定有它的原因的，而你也要看重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就要学习这个会幕的这个系列。第二点呢，这个会幕啊，不是人自己的构想啊，不是人自己的构想，是从神来的模式，是神教摩西，告诉摩西怎么样建造这个会幕啊，这个是很特别。基督教的这个信仰是从神来的，知道吗？是从神来的，神告诉我们发生什么事情，神告诉我们怎么样可以回到他那里去。世界其他的宗教却不是软，世界的宗教呢是人自己想办法去找神，很多时候呢找错了。但是如果是神他告诉你怎么样做的话，你就找对方向，你就找对象了。人自己用自己的方法去找的话，都是找错了。所以呢，这是从神来的模式。你看在这个出埃及记第25章第9节，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，就是神对这个摩西说，我指示你的。出埃及记26章30节，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立起帐幕。换句话说，当摩西上去那个山上40昼夜的时候，神直接的跟摩西说，指示个摩西啊，这个会幕应该怎么样立起来，怎么样建造，你要按照我所指示你的那个模式来做啊，这个是特别的地方。摩西没有按照自己的什么自己的创意来做，这个呢是神所给的这个模式呢，是背后有它属灵的意义的，它是指向了耶稣基督的，它也指向那个天上的那个属灵的那个境界的。第三点，为什么我们要知道要学习会幕呢？它显示神的心意，显示神的心意，什么意思呢？为什么要有会幕？为什么要有会幕？如果没有会幕的话，你说不通吗？会幕呢，是神与以色列人同在的一个眼睛所能看到的那记号来的。看到那个会幕，你看到就在上面有什么火柱或者银柱啊，你就知道神与我们同在，神与我们同在，是一种神与以色列人同在的一个什么记号。这是神的心意，说我要与你们同在。你看出埃及记25章第8节啊，又当为我造圣所，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。神的心意是什么？是要住在他们中间。神很愿意跟人在一起的。从开始啊，从这个创造世界那个时刻开始，神呢就要跟人在一起。神创造了亚当，创造了夏娃，神要跟他们有交通。那很可惜的是，我们的始祖亚当跟夏娃呢不听神的话，他们走去犯罪，吃了神所禁止的那一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以致他们跟神脱离了关系。但是神的心意说，我要跟你同在，我要跟你有交通。那这是何等的福气，那这是人自己什么 因着自己的悖逆，因着自己的这个顽梗，不听神的话，以致失去了这个福分。但是神没有因此呢放弃，神继续透过他的救赎的这个计划，来再一次的让人呢跟神呢能够建立那个关系，建立那个关系。其中一个要让知道神在他们当中呢，是透过这个会幕。你看在出埃及记29:45-46是也是这么说，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他们的神，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，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，我要住在他们中间。神是要住在我们的中间。如果我们没有信主的，没有神住在我们当中，如果讲不好听的，有鬼，有魔鬼跟我们在一起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但是信主的人是有说有住在我们的心中，住在我们的心中，也在我们的周围，在我们的心中。神的心意就是这样，要跟我们有很亲密的这个关系。这个是一个蒙福的一个管道来的一个途径。你要蒙福吗？不是多钱，不是有很高的学历，不是很大的物质，不是很大的这个汽车，不是的，乃是神与我们同在。如果神与我们同在了，其他东西呢都是次要的。我说不是不要钱，我是说不是不可以有大的物质，不是不可以有大的汽车，不是，那些是次要的。最重要是什么？神与我同在，与我们同在，在我们心中，他能够给我们一切的平安，一切的喜乐，一切的满足。这是圣经跟我们讲的。因为神的国度不在乎吃喝，那在乎圣灵里的喜乐。那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要经历的。我所讲的不是我自己口头讲，是圣经自己教导的。你要真正的喜乐，真正的满足吗？你得到这个神，你得到这个神的在你心中的话，你这个喜乐呢就超过世界上任何东西，任何事物所能带给你的这个满足。所以神呢要与我们同在，不单单在这个旧约，在旧约呢是借助这个会幕，那你看到神与我们同在，但到最后啊，神呢要直接的跟我们在一起。你看在这个启示录21:3-4，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，看啊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啊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啊。到最后啊，神啊自己跟我们同在，直接的跟我们同在，这样子的一个情景。那旧约是透过那个会幕，你看到会幕，那你看到这个银柱火柱，但是在将来神在宝座上跟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同在，在那个新天新地里面啊，这个是一个最终极的神同在的一个实现，就是在这里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（括号疼痛）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是的，你跟我所等候的、所要的，就是那一天不再有死亡，不再有悲伤，不再有括号疼痛。当我们在世界上的时候，这些东西呢还会存在，但是当我们来到那个永远的这个国度里面的时候呢，这些东西呢都不在了。有的是谁呢？是神，神与我们同在，那就是喜乐的这个就是这满足的喜乐了，就是无限的喜乐，是永永远远的喜乐，是没有断续的这个喜乐平安，因为有神与我们同在。 感谢主，感谢主有这样子的一个盼望，而你跟我呢必须要存着这样子的盼望来走这条人生的道路。为什么要知道会幕呢？第四点，会幕指向耶稣基督。那当我们看会幕的时候呢，你不要单单看到是一个器具罢了，哦，洗桌盆啊，祭坛，这个金香坛啊，这个夜柜，一个东西一个东西罢了。不是的，每一样的东西啊，在这个会幕里面呢、啊，都告诉我们，这个呢是要指向耶稣基督的，指向耶稣基督的。你看，在这个路加福音24:27说，当耶稣复活之后呢，在以马忤斯的这个路上，就跟两个门徒讲。于是呢，耶稣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啊，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，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。就是说，他从旧约，摩西是头五本，接着下来呢是众先知的这些话，所以他从旧约里面跟他讲啊，你看这旧约里面这些东西，这些话语都是论到我的，都是讲到我的，你们知道不知道？啊，所以当我们读神的话语，我们求神给我们有智慧，让我们读的时候，让我们看到的背后的要指明的是谁？是耶稣基督，不是单单一个事件罢了，不是单单一个物体罢了，不是单单一个器具罢了，而是告诉你们，基督在那边，基督在他里面藏着神既丰富的这个智慧。从神的话语，你跟我要学习看到说耶稣基督这个神。那么如果简单的说，你看这个门啊，门是讲到耶稣是救主，这个铜祭坛呢是讲到耶稣的这个救恩，洗濯盆呢是在耶稣里的成圣，金灯台呢是耶稣是世界的光，城市比呢耶稣是世界的粮，我们会以后一一的讲解。所以你暂时有这个了解，说凡是在这个会幕里面的东西呢，都是要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这个人。好，另外一点，为什么我们要知道会幕呢？因为它带来这个生命的改变，带来生命的改变。那当我们看会幕的时候呢，当我们学习这个会幕，你发现到它是指向耶稣基督，然后你就知道说，哎，里头有特别的这个意识，让我们再次的被提醒。而且你就看那个会幕啊，那会幕呢有一个特点是啊，这个会幕呢是在这个以色列人扎营的地方的这个中心来的，是中心来的。周围啊，这边周围啊都是他们杂盆的，中间呢这个地方呢就是这个会幕。这告诉我们什么？神的敬拜啊是他们以色列人生命中的这个中心，神是他们生命中的中心。那你跟我也是要这样子，神一定要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什么中心来的。如果神不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中心呢、啊，那我们的生命呢就会出问题了，我们生命一定是不平衡的。如果你做决定的时候，你单单按照自己的意识，你没有说神的意思是什么。如果你做一些东西，你没有想到神啊，你的意思是什么啊，那可能你就离开了以神为中心的这个什么这个生命，那你的生命呢就可能会出了问题。如果你在凡事上就求神，神啊教导我怎么样的做这个决定，教导我怎么样走这条道路，按着你的话语，那你的生命呢就是蒙福。就好像以色列人，如果他们以神为中心，按着他的话语来行的话，神会什么使这个义呢降在这个迦南地，神使他们的五谷一切的农作物呢都有很大的这个收获了，神大大的祝福给他们，记得吗？甚至连他们在安息年的时候，这个喜年的时候啊， 神会给他们三年的这个粮食，三年的粮食，如果他们肯有信心的这个信靠啊。但是只要他们离开神了、那个咒诅就临到了，他们被咒诅，被赶离他们的家园，他们要吃自己的骨肉啊，亲生的骨肉，那是何等的悲惨，何等的这个可怕。所以以神为我们生命的中心呢，这个呢是最好的一个觉知来了，最好的一个人生的一个原则来了。如果我们照着行，我们就蒙福。不单单这样子，这个学习会幕呢也会带来这个生命的复兴，生命的复兴。你知道当这个会幕被建立的时候，然后被砸起来的时候，圣经怎么讲呢？圣经说在出埃及记40章34节说到，当时啊，银彩遮盖会幕，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什么？帐幕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摩西他听从神的话语，他按着神所教导他的每一样事情，每一样的命令来做，那么把它做成，神喜悦他所做的，神的荣光呢就遮盖整个会幕。这一个是一个复兴的一个迹象来的。那你要复兴吗？你要复兴吗？你让圣灵充满你，让圣灵充满你，你按照神的话语，照着他的话语来行，听他的话语，圣灵就充满你，能够带来什么？带来生命的这个复兴。不然的话，你内心中一方面要跟随主，一方面又被世界的东西所占有，你怎么能够让圣灵充满？你怎么有能力呢？除非我们让圣灵完完全全的掌管我们，成为我们心中的力量，我们才有属灵复兴。所以呢，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学这个帐幕啊会幕的几个原因。第一，神看重会幕，然后这是从神来的模式，然后也显示神的心意，指向耶稣基督，那结果呢会带来生命的改变，还有生命的这个复兴。那第二点呢，我们来就看院子的这个围子啊，院子的围子。我应该回去之前让我给你看一看会幕啊，让我稍微给你讲解一下。那这个整个是我们叫做会幕，那这个四围呢都我们叫做院子。这院子呢是由这个围子啊，就是布啊所围起来的，它是长100肘，宽50肘。 OK， 长100肘，宽50肘。那这边呢，这个是门，门是朝东面的，我们是朝东面的。然后这个门呢，它特别的是有四根这个柱子，而它的门的这一边呢是由特别的布制成的，由这个蓝色、这个紫色、朱红色，还有这个细麻，就是白色的细麻制成的。所以呢，而且这个围子啊，它是高5肘啊，5肘，如果是一肘的，大概是1尺半的话，就是大概7尺半。换句话说，普通的人呢是望不进去的，你站在外面的时候，你看不到里面这些祭司、这些立位人在那边做什么的，是看不到的啊。所以你有大概有这个观念的话，那我们就可以继续的讲解啊。继续的讲解，我们先讲这个会幕的这个围子啊，会幕的围子。那这个会幕的围子呢，第一，它的围子呢是用白色的细麻布做成的，细麻布做成的。那这个白色的细麻布呢，代表什么呢？它是代表基督的义啊，代表基督的义，白色代表基督的义。如果你看启示录第19章第7到第8节啊， 就说我要欢喜快乐，将荣耀归给他，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，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，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啊。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。那我讲说其实不是啊，如果他翻译的话，按照这个钦定本，他的这细麻衣不是圣徒所行的义啊，乃是基督所赐下的义。 For the fine linen is the righteousness of saints， 就是说是主所赐给他的。因为我们人啊，信徒你行什么都好，在神面前呢就好像污秽的衣服那样。所以这个义啊，乃是从神来的这个义。那就好像上次我说的，这个是有罪的人，主耶稣赦免我们罪的时候呢，主耶稣呢就把我们的罪呢给遮盖了。我们在神面前呢，我们是好像洁白如雪一样，完完全全没有罪的啊！这个就是基督所给我们的这个义。好，当你看那个围子的时候，全部是白色的，那他们就你就设想到，这个是基督的义，没有人能够进去会幕里面的，没有人能够进去那个院子里面的，因为被那个围子所围着。所以这个基督的义啊，就告诉我们，人啊没有办法进去，除非你有基督的什么义，除非有基督加给你那个的义，你能够称义，你才能够进去那个会幕里头。不然的话，你都是在外面里面东张西望，你看不到里面的东西的。你要吗？你要知道里面发生什么事情吗？你来相信主耶稣，你相信主耶稣的话，你就被称义，成为义人。你在神面前呢，也是没有罪的。这样子你才有资格走进里面去啊！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讲相信主耶稣基督？不单单这样子，这个。第二点呢，关于这个围子，那个围子那边呢有一个叫带卯的这个铜座。你知道这个柱子啊，这柱子它下面有一个座，对不对？它叫一个座，它插住它这个才稳。什么叫带卯啊？那我稍微给你看一看呢、这个是一个那个凸进去的地方呢，叫做卯来的。明白吧？所以这个是一个座，你那个这个东西呢，这个柱子要插进这个卯里面，啊，所以带卯的这个座，那这个卯这个座呢是铜做的，那铜代表什么呢？刚才我讲是代表审判。你看《申命记》28:22-23，耶和华要用痨病、日病、火疾、这个疟疾、刀剑、旱风、霉烂攻击你们，这都要追赶你，直到你灭亡。你头上的天要变为什么？铜啊！头上天看到是好像铜那样硬的，这铜呢，代表着这个审判。所以呢，当你看到这个柱子上的这个带毛的这个铜座的时候，这个是审判来的。人有罪啊，当受审判。我们不能够进去的，因为你跟我是个罪人，我们要受审判，所以没有资格进去。另外一点是这个。银子跟钢，我们来看第十节，对不起，我们来看第十节。这个围子的柱子要20根带卯的这个银座20个，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啊，都要用什么银子做的钩啊？好，把那个围子把它勾起来，还有那杆呢？是把那两个柱子呢，把 把他们联络在一起了。啊，这些呢都必须要用银啊，银啊代表什么呢？代表救赎，救赎怎么知道呢？你看，当他们要赎自己的生命的时候呢，他们就要用银。你看，你要按出埃及记二十章三十二节，你要按以色列人被赎的计算总数啊。你赎的时候，他们个人要为自己的生命把赎价奉给耶和华，免得赎的时候呢，在他们中间有灾殃。然后是十六节呢，你要从以色列人收着赎罪银啊，作为会幕的使用，可以在耶和华面前为人做纪念，赎生命。你看他们赎生命，他们叫什么？赎罪银啊，他们用银子来赎。因为当时啊，神呢把这些以色列人呢从埃及地呢拯救出来，这个生命呢是属于谁的？他们的生命属于谁呢？是属于神的，不是属于他们的。所以他们以象征式的这个方式呢赎自己的生命，用银子来赎自己的生命。所以银子可以代表这个救赎啊，救赎。所以为什么在这个彼得前书啊一章十九十八节一章十八节十九节说，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希望的使命，不是凭着能坏的什么金银等物啊，你不那个只不过是一个代表，那个你以前这个只不过代表真正能够赎你的罪的哈，是耶稣基督的宝血，那个只不过是代表性的罢了，真正的乃是主耶稣的宝血。所以呢，回到这边，当银的钩子还有这个银的这杆子的时候，就知道说，我必须要被救赎。如果我不被救赎的话，我是不能够进去的。你看到那个铜的时候，这个是个审判的，我会被审判，我没有办法进去。你看到那个白色的这个围子，你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圣洁的神所拥有的，我没有，我是罪人，我不能够进去，我必须要有基督所给我的那个义呢，我才能够进去。所以就来到这个第三点，我们就讲到这个院子的这个门啊，院子的这个门哈。好，刚才我们又给你看到这个院子的门啊。好，我给你看了，有四根那个柱子，对啊，有四根柱子。好，圣经啊，当圣经描述这个会幕的建造的时候呢，呀，描述这个会幕的时候呢，他们圣经是从这个里面呢、啊，是从这个至圣所，从那个月柜那边开始，然后呢往外这些的描述。那今天呢，当我们看这个会幕的系列呢，我们是从外边，从外面进去，从门然后走进去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圣经呢，它是从里面讲起，从那个月柜，从神的同在讲起呢，有它的这个意义的。就是说，一个真正的生命呢，是从里头发出的。你一定要解决你里头这个生命，到底神有没有在你里面？如果神有在你里面的话，你才有那个真正的生命，才有那个属灵的这个生命。不然的话，你讲不到什么叫称义，什么叫做成圣，什么叫做得胜的基督徒的生命，讲不这些东西都没有讲，没有意思的。但是如果你有神在你里面，你就有一个新的什么，一个新的一个生命，你就有一个称义的这个生命，你就有一个什么成圣的这个生命啊，这个我们要记得。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院子的门的时候呢，我们知道刚才那个院子呢，它只有一个门罢了，凡是祭司跟这个利未要进去的话，就透过这个门罢了。 没有别的地方，他不可以从那个其他的角落来钻进去的，不可以啦。你要进去的话，一定要经过这个门的。这告诉我们什么呢？或者我们讲，这个门代表什么？这个门呢，是代表耶稣基督。你怎么知道呢？从约翰福音十章九节，就是说，我就是门，凡从我进来的，必然得救，并且出入得草吃。主耶稣就是那个门。你要真正进去里面吗？要知道里面发生什么事情吗？你要透过主耶稣基督，不然的话，你不能够进去。所以主耶稣是唯一的什么救主，就在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，除他以外，别无拯救。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，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。你要得救吗？你要透过这个门吧，多少个门？一个门吧，没有两个门，没有三个门。你不要以为别人说啊，我信什么都是一样的啊，我信什么都能够带我到天堂去的。但是圣经给我们的这个观念却不然，他告诉我们，只有透过这个门，只有透过耶稣基督，你跟我才能够进入里面，没有其他的方法。你不要听别人跟你讲一些道理，说不，我们可以靠做善行啊，我们可以靠做冥想啊，或者我们可以靠做一些方法啊，我们就能够到达神那边。没有，神只给人一个方法，就是透过耶稣基督。啊，这是基督教的信仰的最大的不同。为什么我一直强调这一点？如果你相信别的，你靠别的，到最后，当那一天你在白色大宝座的时候，主耶稣会跟你说：“我不认识你是谁，我不知道你是谁。”但是那些信靠主耶稣基督，那些有白色衣袍的，主耶稣欢迎你们进入我的国度里面。那这一点你跟我要抓得紧，因为来到这个时代的时候，人都会说条条道路通罗马，每一条道路呢都可以去天堂的。你不要被他们误导，你要听神的话语胜过听人的话语，那么你才是一个智慧的人。那另外一点，关于这个门的这个帘子啊，有四个颜色。我们来看这个第十六节好吗？第十六节，这边院子的门当有帘子，长20种。要拿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和捻的细麻，用绣花的手工制成柱子4根，带卯的座4个。啊，特别我要先大家注意的，就是说它这边呢有四个颜色，这个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，还有捻的这个细麻。捻的细麻，这细麻呢？一般上都是白色的，那这些颜色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？有的。当我们看那个蓝色，蓝色是你想到什么？天上，是你想到神。这告诉我们，我们呢，耶稣基督是神来的，耶稣基督是从天上来的那位神，他是神来的。当我们看到什么？这个白色的时候呢，想到人，为什么呢？白色代表这个基督的义，同时这个细麻是从哪里长起来？是从地上长起来的。想到耶稣基督呢，他是降世成为人啊。其实在这个以赛亚书53章2节。也稍微的描述，这样的描述说了，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，像根出于干地啊， 他无家且美容，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，使我们羡慕他。然而嫉妒啊，好像嫩芽那样，像根出于干地啊。是的，耶稣基督他是神，他降世成为人，好像是从人那边生出来一样。其实他的原来的源头呢是神来的，但是他却成为人，他有这个什么人性，他有完全的人性，也有完全的这个神性，这是耶稣基督的这个特别之处。那我们讲到紫色，紫色呢使人想到是金，记得在马可福音16章17节说，他们给他戴上紫袍啊，又用金髻编作冠冕给他戴上，冠冕给他戴上，表示说这个什么这个王来的，他给他戴穿上什么紫袍啊，紫色的颜色在当时呢是皇帝真的贵族的人呢能够穿的，所以耶稣基督啊，他是神，也是人，他也有这个君王的这个身份，所以我们讲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啊，一切的王都不能够与他比较，将来这一切世上的王呢，都要降服在他的底下啊，这样子的一个王呢，也能够成为我们个人的王，你知道吗？他也是我们的王，我们有这位王，我们多么蒙福！他看顾我们，他带领我们，他引导我们。以后呢，我们也有机会呢，跟主耶稣基督一同的王掌王权了、我告诉你，谁有这样子的福气？没有任何一个。但是基督却给信主的人呢，有这样子的一个恩典。所以我们是何等蒙福的。最后，朱红色呢，是代表救赎主。红色是血颜色。你看以弗所书1:7说到，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，过犯得以赦免，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。是的，当人看到这个朱红色的时候，他们知道说这个是流血，有救赎主要为我流血，要救赎。这个门代表耶稣基督，这个耶稣基督是从天上来的这位神，他降世为人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还要救赎我们世人。那我们要来他的面前，来到这位神面前，来接受这个完全的神，完全的人做我们的救主，他就能够全然的赦免我们的罪，我们就能够得赎，能够进入里面，能够享受，能够知道里面一切的东西。不然的话，你是门外汉，你跟这个会幕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呢，完完全全没有关系的，你跟那个丰富的这个生命呢没有关系的。就像主耶稣说，我是门啊，凡从我这里进去的就能够得草吃。那我们像迷失的羊，若迷失的羊不走进那个羊盆的这个门里面呢，它是没有办法吃到里面的草。你要享受基督的丰盛吗？来相信他，你就得到丰盛的生命。最后一点，关于这个院子的门，是这个门的帘子挂在四根柱子上。刚才在我们有四根这里，那这个四根呢，也可以让我们思想到什么？四个福音怎么讲呢？我们来看紫色。那这个紫色呢，刚才我讲说是个代表君王，对，君王。那马太福音呢是论到君王的，记得那个耶稣的这个家谱啊，耶稣的家谱呢是追溯到大卫王。如果你看这个第一章的，他这追到大卫王，后来呢追到亚伯拉罕那边，他是从王族那边出来的，他是王来的。 而且当这些博士啊来的时候，你看他们讲马太福音二章一到二节，当希律王的时候，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，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，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？犹太人之王啊，啊，这本书呢是特别是讲到耶稣基督是王来的，是个君王，所以我们的耶稣基督呢是君王。第二呢，朱红色，那朱红色是讲到这个受苦的仆人，那朱红色就血，他为我们流血，他为我们在这世上呢做仆人，他服侍很多很多的人。所以马可福音十章四十节四十五节说到，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，就必做众人的仆人。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是的，基督是一个多受苦难的一个仆人，他作为一个仆人为我们走上这个十字架的道路，为我们牺牲他自己的身体，流出宝血救赎我们。这是朱红色，是马可福音。另外一个呢，白色，白色这代表人子，因为刚才有说白色细麻是从地上长起的，是代表人子。然后路加福音，当你看这个路加福音的家谱第三章的时候，他追索妈妈追到你了，亚当，是追到亚当，他是一个完全的人，当神创造的时候是一个完全的人，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一个人。到最后呢，蓝色，蓝色天上什么？想到神，这是代表约翰福音。那约翰福音，太初有道，道与上帝同在，对不对？哦，而且你看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三节，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什么？神的儿子。当我讲神的儿子，他的位格是第二，但是他本身是神，是要叫你们知道他是神，他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是的，这个门啊，这个门是个唯一能够进入那个会幕地方来的唯一的这个入口，你要进去的话，你知道这个就是代表着基督，基督是唯一的道路，因为他是君王，他为人受苦，他降世成为人，这位神啊能够拯救我们。所以在我们当中大家还没有相信，你要知道说只有这位耶稣基督他能够拯救你，你相信他，他就能够洗净你的罪，让你进入享受神一切的福乐，享受神的这个同在。那些已经相信你的主耶稣基督，你是知道主耶稣基督已经把他的义赐给你了，已经在他的里面了，你好好的享受他所给你的一切的丰盛，不要失去那个恩典。就好像有这样子的一个故事这么讲到，那这个父子呢，他们的父亲呢，他为了要去美国，他就储蓄了钱啊，买了票，他们是很穷的，就买了票要去美国，所以他身上也没有什么钱，没有什么钱，因此呢他就买了一些面包，买了一些卤肉啊，打算在这个整个行程当中呢，他就专专吃这个的话，吃这个面包跟卤肉啊。所以呢第一天你吃的时候没有问题，第二天也没有问题，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，一个礼拜一个月，因为这个整个航程呢是相当久的，那对于这个小孩子啊是很就一种是一种苦带来的， 那种虐待，对他就是虐待，所以他爸爸呢很忍不住就说，孩子啊，今天我给你一毛钱，或者给你一些钱啊，你去那边那个船上那边买一点这个冰淇淋来吃，你整天吃面包，整天吃乳酪，一定是你很身体很受苦了。所以呢，这个孩子呢就拿着这个钱呢，就快点就去那边要去买东西。他爸爸呢就在那边等，本来买这个冰淇淋呢，去那边买，一下子就回来。他爸爸等了又等，等了又等，等了又等。哎呀，后来终于呢，孩子呢跑回来，这爸爸就问他：“哎，孩子啊，我叫你去买这个冰淇淋，为什么你去这么久啊？”那孩子说：“爸爸，我在那边呢，我吃了一顿很丰富的这个午餐，我吃尽了这些这个珍肴啊，这些美味的这些食物啊。”那爸爸说：“谁给你钱的？”他儿子跟他讲：“爸爸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买的那个票啊，这个票这个里面已经包括了这个整个行程的这些什么套餐，已经包括在里面的了。”但是呢，这个爸爸呢，切在那边梗这个面包，梗那个乳酪，这告诉我们，其实我们这些已经进入他的这个院子的，我们已经有这个恩典，享受他的这个福气。你跟我要好好的去享受，享受神的同在，享受所赐给你的福气。那些还没有相信的，你快快快快进入这个门，进入靠主耶稣基督，相信他，相信他能够赦免你，接受他做你个人的救主，做你心中的王，你就必能够享受那个有意义丰富的这个生命。我们去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再次的谢谢你，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样子恩典来个学习这个会幕，特别是今天我们看这个院子的门，知道你就是那个唯一的道路，唯一的方法，叫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抓住这个机会，也能够既然我们已经进入去里面，我们就与你同行，继续的享受到主你所赐给我们丰富的生命，帮助我们在这方面能够成长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名求，阿们。